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院长以新约圣经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考察旧约历史书士师记。上回张老师提到士师记的四位士师，分别是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今天张老师要分享基甸的后期以及领导权的危机。亚比米勒企图夺得王权，凸显出当时以色列社会渴望领导权的需要。还有约坦的预言谴责了世间人的不义。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谈到基甸的故事。一开始基甸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够拯救以色列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然后他拆毁巴利的坛，也要在晚间拆。一开始的基甸似乎是有些怯懦的，不过经过一次次上帝的建立以及成功的战绩，基甸的性情也似乎有所转变。士师记第八章是在基甸已经打败米甸全营之后，那时以法莲人已经抓住并杀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利跟西伊伯，而基甸与300人仍然追赶另外两个首领西巴跟萨木拿。我们来念八章四到九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直戟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这一段基甸要舒哥人帮助他们，给他和军兵吃饼，好继续追赶。舒哥人所说的话意思是，现在西巴和萨木拿有在你的手里吗？为什么我们要将饼给你呢？可能是有一种不屑的味道，你凭什么？舒哥和皮努伊勒应该都是约旦河东加德支派的地业。大家读这一段觉得基甸的心态是什么呢？ 舒哥人和皮努伊勒人的心态又是什么？基甸似乎立定了心意，一定要抓到西巴和萨木拿。在这个时候，我们尚不是完全清楚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是米甸的王吗？而舒哥与皮努伊勒人对基甸，你可以感受到两个支派之间并不是很合群、很团结、互相支持，不是像约书亚记那样齐心协力的图画，而是彼此抱怨与怨愤的场景。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时期的以色列没有中央政府，社会组织非常的扁平，就是各地以各支派部落为主的社会结构。有事情，邻近的支派或许会联合起来，但大部分时候各支派都在各自的地业过生活。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这些比较南边的约旦河东的舒哥人或皮努伊勒人，就并没有那么把这些北方支派遭受米甸人的侵扰当一回事呢？甚至有可能看不起这些支派。他们对基甸说，你现在是抓到了西巴和萨木拿吗？我为什么要供应你？各支派之间并不是那么同心。所以基甸听了之后很火，扬言抓到这两个王之后要回来教训这两个地方。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来谈支派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把这个面向记在心里。因为接下来的故事，甚至到了士师记最后的拔，支派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叙事的重点。比如到了最后第20章，支派的确团结起来了。20章11节说，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但他们聚集联合是要攻击哪一座城呢？其实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城。回到第8章这里，基甸已经抓到了西巴和萨木拿。8章15到17节，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萨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利的金条和直戟责打舒哥人，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虽然之前舒哥人和皮努伊勒的人不愿攻击基甸，甚至嘲讽他们，但我们也可以问，基甸这样的处置会不会有点过了头？皮努伊勒并不是外邦人的城，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城啊。最后在基甸杀败米甸人之后，以色列人希望基甸来管理他们，做他们的领袖。8章22到27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还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的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22节， 希伯来文的语气是这样的，你管理我们吧，就是你，还有你的儿子，还有你儿子的儿子，因为你将我们从米甸人的手里救了出来。我们现代人可能都很不喜欢被管，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生活的群体之中，如果没有领袖，没有权威，那是一件好事吗？让我们试图把自己放回到基甸所在的场景之中。本来以色列被米甸人压制了7年，被逼到无路可走，在山中挖穴挖洞，打个稻谷都要藏起来，很窝囊啊。今天上帝呼召基甸，上帝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基甸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是以寡击众，最后还杀了米甸的两个王。今天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现在会觉得怎么样？你下一步会想些什么呢？基甸，做我们的领袖吧，基甸，你管理我们吧。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说呢？上帝都拣选你了，上帝都给你力量了，你难道就想解甲归田吗？当你被情势推到这个份上，你如果是基甸，你又会怎么做呢？基甸很了解，他是在危机当中被兴起来的。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是耶和华。这里希伯来文强调是亚威耶和华，是耶和华，他会管理你们。但是以色列人真就愿意让他走吗？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基甸虽然表面上说这话，可是是否却有一种私心呢？他是否也会开始想，诶，我想我真是块料，或许我真的可以做领袖。我们不会知道100%基甸的想法，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听到基甸的话，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是让基甸就回家，我们大家就回家吗？然后下一次不知道哪个外敌又会来欺负我们，不知道社会的混乱与动荡要请谁来主持，支派之间的问题谁可以作证？所以我想基甸某种程度他明白以色列人现在是非常想要一个领袖，想要一个权威，所以他跟以色列人要了战利品当中的金子，做了一件以弗德。按照希伯来文是，让我从你们要求一件事。和合本的翻译，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这样的语气听起来太像完全是基甸本人的愿望，但是这里的语感比较像是，让我向你们要求一件事。基甸做以弗德跟以色列人求他做领袖是分不开的。他一方面明确说我不管理你们，但另一方面他希望对这些百姓有个交代，有个行动。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排除他有私心，他选择做了一件亚威崇拜当中的宗教象征，就是以弗德，设立在他自己的本城俄弗拉，可能是希望导引大家还是关注在以弗德所象征的亚威崇拜上。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就都去拜那以弗德。士师记的作者留下这样的评论，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不论基甸原先的动机为何，最后他制造以弗德这件事，终究还是引致以色列去犯了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铺陈以色列很渴望有一个领导者的这个主题。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进入第九章，也就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故事，可以说是基甸叙事的番外篇，也是一个跟领导权息息相关的故事。九章一到六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客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这里亚比米勒到示剑，跟他妈妈那一边的家人们说，你们觉得是要让基甸的70个儿子管理你们好呢，还是我，我是你们家出来的，来管理你们好呢？我跟你们毕竟比较亲，我们是同个血脉的。最后这件事是亚比米勒杀了那70个人，只剩下基甸的小儿子约坦，然后示剑人跟附近的米罗人他们一同立亚比米勒为王。注意之前第八章那里，当以色列人要基甸来管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基甸的用字都只有管理，并不是作王。但这里第一次在士师记当中王权出现了，而且亚比米勒这个名字 Abimelech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父是王， Abi 就是我的父的意思， Melech 就是君王的意思。大家留意这个名字呢是基甸取的，所以是基甸叫这个小孩的名字为我父是王。当然在旧约当中，上帝也可以是被视为父亲，所以这个名字当然可以解读为我父亲就是上帝，他是君王。但是你也可以有另外的解读，就是基甸其实私底下有作王的野心或是意图，体现在亚比米勒的名字之上。亚比米勒作王了，有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约坦，就是那谨慎的小儿子，约坦就去站在山上讲了一个预言，讲了一个故事。八到十五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 黎巴嫩的香柏树。这则预言简单来说，就是树木们想要高一树做他们的王。他们先去找了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在古代近东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树种。结果这三种树都以很类似的原因回绝了。他们说，我怎么能够停止我宝贵的侍奉，放弃我作为树最有价值的地方，而去飘游在众树之上呢？这个想法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一般人觉得做王、当领导者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做王、当领导者应该是最可以贡献自己的方式，最能够使用我才能的方式。但在这个预言当中，显然这三种树居然觉得去当树的王是自废武功、屈就专才，这样的想法非常的特别。然后因为没有树要出来当王，没有树愿意站出来，他们只好去找荆棘。荆棘说，你们如果是真的真心诚意的要我来做你们的王，注意这里的关键字是诚诚实实、真心诚意。如果你们是真心要我做你们的王，你们就要来投在我的印下，真正的来投靠我，以我为王。你要认真的对待高我做王这件事。这里荆棘的希伯来文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近东的刺藻，但不论是荆棘或是刺藻，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植物的特性是有刺，这就是投在我的印下的意思。投在印下在这里是投在我的保护底下的意思。投在印下的重点不是乘凉，而是寻求保护。那荆棘或刺藻如何提供保护呢？就是用他们的刺来保护，来攻击外敌。关于这则预言的寓意，我们直接来看经文。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间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关于十六节，按照希伯来文的语气，应该是，现在，如果你们是以信实与正直立了亚比米勒为王，如果你们善待了耶路巴利，如果你们有根据他所做的回报他。所以这一段约坦是在说什么呢？约坦对这些世间人说，今天如果你们有按照信实和正直来立亚比米勒作王，如果你们有好好的对待耶路巴利，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欢喜，因为你们是正直的，你们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你们自己想想，你们是这样子的吗？你们的行动是正直的吗？不是吗？约坦控诉这些世间人，从前我父耶路巴利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你们脱离米甸人，你们如今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七十个众子杀在一块磐石上。所以约坦在控诉他们，你们并没有善待 并没有按照诚实正直来善待耶路巴利，你们所行的不正。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说法的话，让我们回头来看约坦的预言。有一些人会说，预言里的荆棘是象征亚比米勒。我一直对这个说法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根据约坦自己的话，这个预言的重点是在谴责，是要控诉这些事件人，你们没有好好对待，你们没有诚诚实实的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而不是呼吁事件人当诚心诚意的以亚比米勒为王。而且十九节说，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实际上就是你们没有吗？你们这些事件人没有用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不然我约坦为什么会全家被杀？而十九节诚实的希伯来文就是前面预言中当荆棘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的诚诚实实，是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所以比较好的推论是预言里的那个荆棘应该是象征基甸以及基甸的家。我们前面讲到头在荆棘或刺藻的印下，应该是指这荆棘或刺藻可以以他们的刺来保护头在他印下的人。没错，荆棘或刺藻不像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经济价值那么高，可以制造油，可以制造果实。荆棘跟刺藻只有刺，但是它的刺可以保护人，它的刺可以攻击外敌。这可能就是约坦把他的父家比作荆棘或刺藻的原因。他的父家耶路巴利不富有也不光鲜，但是他可以保护你们免受米甸人的侵犯，你们也要求了他来领导你们，但是呢，你们事件人却没有善待他和他的家，因为你们这样的不正义与不信实，你们最终要受到刑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兴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相信今天您听到张老师的分享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者是网上留言和我们分享回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
将下焚烧中的心灵。